那如果是出这个生在畜生道啊、恶鬼道、人道，有欲界天或者是色界天的中阴身啊，他都会在自己投身的地方看见跟他同类的众生啊，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相似的天眼通，所以会看到呢将来要投身的那一道的同类的众生啊。比方说你下一辈子要变成小老鼠的，其实中阴身就已经变成一只老鼠，看到的都是你同类的好这些啊。那也是因为呢过去业力的吸引，他就会升起啊贪欲的心，往前靠近，一靠近本来这个美好的景象就会消失。好，那当他正升起他嗔恚的时候，这中阴身啊就会灭去，然后呢因为就投胎了嘛，就有下一期的生命。整个投生的状况呢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是胎生的情况，卵胎湿化这个胎生的状况。他如果是卵生呢，好，卵生的这个状况呢，他的死亡好以及他投生的情况跟刚刚讲的胎生呢都非常非常的类似，没有什么另外特别的地方。好，卵胎湿生，如果是湿生的话呢，湿生就是因为贪求香气气味，你这一次熏习的是哪一种香好，一定要来这一种香，或者呢这个现在男女都化妆，我一定要喷什么样子的香水，这个香水最好，好，这偌济钱拢无要紧，一定爱买这种，好，就是什么东西都这个嗅觉的这个习气比较重，一定要寻求什么样的香味，好，那这个习气熏这个越来越重的话，那一念贪求香气的念头，它就生在这个湿身当中，卵胎湿化这个湿，它就受生。好，因为贪求这个香气而受身，好，这个是湿身。那再来是化身，如果是化身的话，就是为了什么？贪求住处，房舍啊，房子啦，越大越好啦，这个高级住宅啊，一定要在哪一个地段？好，你知道吗？这边这个巷子里头啊，你的门牌号是挂杭州南路还是仁爱路？其实就在同样个位置。但是呢隔壁的可能是挂仁爱路几巷，这边是杭州南路几巷，你知道价格不一样差很多万，你知道吗？为什么？觉得很好笑，真的呢，我也是听人家讲才怎么会这样，因为听起来不一样，它价值不同。这个寻求住处房舍的，然后呢受生的就是化身。好，那卵胎湿化受生的状况呢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如果将来要生在热地狱的中阴身，他是呢希求这个暖温暖啊，希求这个热，就那一念要求这个温暖的念头，他就生在这个热地狱当中啊。我们也过去也曾经补充过这个八热地狱啊。那生在这个寒冰地狱的，我们说这个八寒地狱的这个中阴身啊，他就是希求清凉哦，就是那一念要求清凉的心念呢，让他这个中阴身一靠近，然后就受身了。所以受身的情况啊，大致上是这样子。好，那其他的呢还很多啦，其实这个真的是花再多的时间也讲不完，也讲不清楚，因为呢每一个状况啊都可能各式各样不同，但是总是抓一个大原则。好，那有些人啊像这个佛弟子很多啊，尤其这个念佛人啊，很早就把这个你要往生的那个我们俗话叫做寿衣啊都准备好了啊。以前我看老人呢他都是啊准备一套，然后呢最好的花最多钱最上等的传后啊，好，从头到脚的全部传后啊，可是呢怎么这一年也没走，那一年也没走，哎呀拿出来再穿完之后再去找，再去准备好，然后还是没走啊，再拿出来穿，所以呢等他要走的时候，哎呀吹不因为够清气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先准备好，很多这个念佛人都各自啊，就是有时候啊就会提醒啊，说哎你那个准备好了没？好，现在大家也不避讳，先把它准备好。那这个衣服呢，好，我们也来谈一谈，最好啊是中间开叉的，就扣子的啊，从这边开的，你不要是套头的啊，那个很难套，到时候你很麻烦。好，那如果这个要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啊，万一这个这个关节的地方硬的时候，你就用 热毛巾用水敷一敷，好，它就可以再动了。好，那这个衣，这是衣服，好，就是开前面的啊，这样比较好穿。那这个衣服、鞋子，尤其是鞋子，好，要稍微大一点点，大一号。你平常如果穿几号的，要大一号，因为到最后会水肿，哦，不然会穿不进去。那呢，干净就好，不一定要全新的。好，因为呢，你这些衣物啊，如果还好好的，现在啊，很多人衣服都不是穿破的，都是呢退流行，他不喜欢，都是好好的。这些衣服都可以啊，在这个往生之后啊，或者往生前，你把这些财物啊、衣物、财物都把它尽量把它布施出去，好，让需要的人去用，千万呐，不要把它烧掉。你看你烧掉，浪费资源，然后又制造空气污染，哎，这个现在很多这个资源回收嘛，好，人家整理整理都还可以送世界各地，缺乏这个缺衣的人他就可以得衣，缺血的人可以得血，这不是很好吗？又让这个往生者再做一些功德，好，回向给他，千万不要拿去烧。好，过去我听说啊，就是呢有一位父亲啊，他有一只劳力士表，劳力士表现在几十万，我不知道。他呢三个儿子摆不平啊，怎么办？说好把它烧掉，烧给爸爸。红利金星贼哈，就是这样做了。所以真的是这个是很不好的，好，不要，那也不要丢。很多乡下人，这个我们说长辈还在啊，还没断气，他其实东西都给他准备好了，就全部给他丢掉，就推到这个河里去，然后呢再来内疚啊。这个真的老人一往生之后啊，半夜啊他就开始做梦，说这个老人问他说，我哪一件衣服你给我拿去哪里，啊，丢掉了。然后呢往生三十年，他现在还在做噩梦，就何必呢，对不对齁，哦，不要为难自己。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一定，这个做梦啊，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毒瘾境啊，不是真的这个老人来跟你要什么，是你自己觉得啊就是不妥嘛，你自己内心，我们说内疚，所以你经常会做这个噩梦。都往生三十年，他还跟你要那件衣服干什么呢？好，那怎么讲也讲不通啦，啊，他就是经常做这个噩梦啊。然后呢去哪里想家，又去哪里又哪里，一会他又来了，说这个老人都没有去投胎。我说没有的事，三十年了，这个站在你面前你都不认识，都三十岁了，你干嘛啊，一直念着他不忘，就是他做了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些往生者的衣物可以用的尽量布施出去，然后不要穿像这个谁啊，这个慈禧太后穿七七四十九件，好，这个也是浪费，不必。出家人就是穿里面这一件，就这一件，连长衫都不没有带走，好，这个都可以再用的啊，给人家去用啊。好，还有呢，如果你有受戒，你有衣的五衣，这件不能烧，好，要留着。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地藏经》啊，它里面呢，如果各位有诵过《地藏经》的话，它里面有谈到说，对于久病在床、求生求死不可得的，或临终前，好，往生之后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我们六星眷属，这个往生之后呢，我们再生的人应该如何来帮助这个往生人？好，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好，所以就有这个很多师姐啊，她经常啊不明白，就看到这个长辈啊，其实啊这个中风很久，好，然后就呢看他这个长辈最近啊这个昏睡的情况比较多，好，就很急啊，说哎呀是不是要准备来助念啊，那我就问他说这个饮食怎么样，他说一天又吃一碗，哦啊，吃一碗又吃久嘞，啊，还要再看，啊，果然再活下去就一晃二十年了、啊，所以这个都各位啊，如果说这个能够按照地藏经这样子来做的话，我们说我们这一次，哦，可以了。好，我们先看，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无论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有两件事是人人都要经历的，那就是出生与死亡。如何正确地对待生死，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情。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我们讲解了怎样在出生与死亡的时候都能够获得利益的方法。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兜利天宫为转生天上的母亲和无量天众鬼神讲述地藏菩萨的功德事迹，而伟大的地藏菩萨就向大家讲述了这个生死两立的方法。
世尊，众生造作恶业，从先好间就能积累到无量无边，有这种恶习的众生，临命终时，父母亲眷应当为他设供修福，以资助他来生之路，或为佛像悬挂伞盖幡窗，点供油灯，或者诵读佛经，或者供养佛像以及各种圣像，乃至为他持念佛菩萨和辟支佛的名号。每一声名号都要让临终之人亲耳听到，心识离去。这类造恶之人，本来果报是必要躲在恶道里受苦的，因为亲人眷属在他临终时做了这些圣善之因，使原来的许多罪业都能够消灭。若在他死后七七49日内为他广修善事，就能使他永远脱离恶道，投生做人，或转生天上受美妙的快乐，而在世亲眷所得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请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相劝于世间众生，临命终时定要小心谨慎，切勿去做杀害生命、拜祭鬼神的恶缘。为什么呢？你杀害生命和拜祭鬼神，对亡故者不但没有丝毫利益，反而使罪障转身加重。假使来世或此生本来有圣因可以转生人天享福，因为临终时被他的亲眷造下了这恶缘，就会殃及命中之人，要去辨白善恶，拖延他晚生善处。何况命中之人再生不曾做过丝毫善业，要依据各自的罪业在恶道里受苦，亲眷们怎能忍心再增加他的罪业呢？世尊，我观察这个世界的众生，只要能在佛教中乃至任何地方做哪怕像毫毛、水滴、沙尘般微小的善事，都能使他自己获得利益，没有一点空做的。
这个世界的众生命中以后，大小眷属为他修功德乃至设斋供养，造许多善因，这命中之人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和解脱吗？
长者，我今天为了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秉承佛的威力，简单的说说这件事。长者，未来现在所有众生在生命终亡的那一天， 能够听到一个佛的名号，一个菩萨的名号，一个辟支佛的名号，不问他有罪无罪，都能得到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时不修善因，造下许多罪恶，此后他的大小亲眷为他修造各种福德盛事，七分之中他只获得一分，六分功德是活着的亲眷自己获得。因此现在未来善良的人们呐，要趁自己耳目聪明、身体强健时修福，而那每一分利益都能自己获得了。生死无常的道理是不期而至的，冥冥中的游魂不能够知道是罪还是福。在这七七四十九日内，如痴如聋一般，或在阴司中和判官辩论他再生时所做的善恶业果，审定后个人根据他的业果去投生，辩论未定时已是万千愁苦，何况要堕于诸恶道里去受。这命中之人在还没投生的四十九日内，念念都希望他的至亲骨肉眷属为他修道福利，蒙佛救拔。过了四十九日后，他就要随业受报，倘若是重罪之人，动辄百千年都无解脱之，若是受无间的大罪，就会堕到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像这样的罪业众生，命中以后，他的眷属骨肉为他办斋，以福德善事资助他，以免在恶道受苦。办斋期间或食斋未完时，淘米干水和菜叶等物不可抛洒在地，而且各种食物没有先奉献供养给佛与僧，自己不能先吃。若违背了这些的规矩，且不精心勤恳，这命中之人就不能得到利益。若能精心勤恳，护持洁净地奉献供养佛与僧，这七分功德，命中之人可获得一分，六分功德由办斋的眷属自己获得。因此，长者，世间众生若能为他已故的父母或至亲骨肉眷属舍斋供养，要至心勤恳地去做佛事，这样在生者和亡故者就都可以得到利益了。
这时候，铁围山里的无数鬼王跟随阎罗天子都来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其中有一位主命鬼王。
世尊，我根据世人所作的业缘，主管世间的人命，生死的时间都是我所主管。我的心愿很想要利益他们，但因众生不能领会我的意思，以致他们生死都不能平安。为什么呢？世间的人出生之时或即将生产时，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做善事就能增上利益家宅，自然令土地鬼神无量欢喜，来拥护母子得到大安乐，还能利益 这一家的眷属，或者小孩已经生下了，就要非常慎重，切勿杀生害命，用各种鲜味去给产母吃，以及广邀亲朋眷属饮酒吃肉，吹拉弹唱的办筵席，因为这样会令母子二人都不得安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产难的时候，有无数恶鬼及妖怪想要吃这腥血，是我早令住家的土地神灵保护母子二人，使他安乐而得利益。这样的人见到母子安乐，便应修福修善，报答诸位土地神灵，结果他们反而杀生害命，聚亲串友的吃喝喧闹，因这个缘故犯了祸殃，自作自受，母子都要受到损害了。另外，世间命中的人，不管他是善是恶，我都想让这命中之人能不堕恶道，何况他能修习善事来增加我的愿力呢？这世间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也要拜遣恶道鬼神，变作父母乃至各种亲眷来接引亡人，使他堕到恶道里去。何况本来就是造恶的人，像这样的世间男女，临终时神识已经迷惑昏昧，不能辨别善恶，乃至眼耳都没有听闻的能力，他的亲眷家属应当必须替他设办大供养，辗转读诵佛经，持念佛菩萨名号。有这样的善缘，能够令亡者脱离各种恶道，许多魔鬼神怪就都会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能听到一个佛的名号，一个菩萨的名号，或能听到大乘经典中的一句一偈，我观察这类人能够消除五无间罪和杀生大罪，本该堕入恶道去的一些小小恶业，顷刻就能帮他解脱。
你有如此大的慈悲心，发下这种在生死间保护众生的大愿，若在未来之时有男子女人到了生死关头，你不要退失这大愿，总要令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永得安乐。
请不必忧虑，我将尽我的生命念念拥护这世间的众生，在生时死时都得到安乐。愿所有众生都能相信听受我的话，就没有不得到解脱的，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大致上这个往生跟投生的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花这一堂多的时间啊来讨论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三经一论的这个往生论。说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个说念佛人啊，说为什么他要学习这一部往生论。好，各位啊，这个很多啊，我们看阿弥陀经啊，这个无量寿经啊，观经还比较少人这个接触，前面的十六观啊 顶多讲后面的九品往生。那至于这个往生论呢，其实也不太多人来学习。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学这一部论？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刚讲这个净土三经一论啊，是古大德把它归类成这个净土法门的最基本的一个经典。好，那我们说呢，哎呀，我学习净土法门已经好几年啦、啊。好，各位在座的有的这个已经好几个十年啦、啊。好，那你说要听经，我也都听啦、啊，我也听了《阿弥陀经》，听了《无量寿经》，把《观经》这个最枯燥、最无聊、很多人不想读的，我也听完了啦。那我到现在，我可不可以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呢？可不可以？我就不用听经了，对不对？三经这个我都听完啦、啊。我在家里就这样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还要继续来学这个往生论？各位为什么还要再来？一句佛号念到底，大家各自回去，各自用功，等着往生，也不坏啊。为什么还要继续来学这个往生论？什么原因我们要继续学？假设各位在座可以一句佛号念到底的话，那当然很好，对不对？不用舟车劳顿，各自用功，很好。好，我们说啊，能够好好持名啊，持到一心不乱，他一样可以往生。好，我们说念佛法门它有四种：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本来就是净土法门之所以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持名，因为容易嘛。好，你想想这个四大要分散的时候，你说好，等我一下，我盘起腿来，我再坐起来打坐入定，好，可能不行了。可是你还要持这个名号呢，可能还可以，是不是？即使不能念出声音，可是我这个心念总是呢，相较起来它是比较容易的，没有错。好，但是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说这个持名既方便又直接啊，这个藕益大师讲下手一成就高，那咱们就这个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都没有错。但是现在持名念佛，包括我们你我各位在座的，这个持名念佛之所以啊没办法这个一句佛号念到底的问题在哪里，各位有观察出来了吗？是不是我们口中念这句佛号的当下，我们这一念心在做什么？这一念心呢、啊，它有贪吗？有嗔吗？如果还有嗔的话，那万一这个气不来的时候，你去哪里？那如果那个贪心还在的话，虽然口中念佛，可是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呢，我们说往生就是随念往，随最后那一念是什么？那嗔心的话到地狱去了，贪心到恶鬼道去了，没有往生。好，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这个口中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我们这一念心有没有具足信愿行。我们要往生嘛，今天要往生，这个成就往生的这三种资粮就是信愿行，有没有？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信心不足的话，这个这样持名嘴巴这样念啊，你一天即使十万声佛号，你这个念佛的心还是不安，是不是？还是没办法安嘛。很多人非常精进哦，三点半起床拼死拼活的念。好，这个去年1221不是说那个世界末日吗？哦，他更是拼命的念。可是你跟他讲啊，这个你这么用功啊，你要注意身体。他说没有，其实我不是，你看到这样我是非常不用功。为什么？他对这个净土法门，对他这句佛号还是没有信心。你说十念乃至一念都可以往生，你一天念十万遍，你没办法往生，那你念，请问你念那么多干嘛？你欠咩银行啊？为什么？就是这个信心不足。你这样持再多的名号，你这个心不会安。好，那这个慢慢呢，你这个不安的心呐、啊，他这个信心会慢慢会被动摇，会被松动的，会被松动。如果你慢慢的有机会跟这个佛教徒互相啊、哦，不是念佛的，甚至念佛不在同个道场的，那你讨论讨论， 这一会下来，哇，不得了，回去之后整个信心垮掉了。因为真正的信心它是来自于什么？真正的信心必须来自于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理，好，明白道理之后呢，这个修行就再也没有勉强，然后也没有所谓的迷信，对不对？各位在座的很多人，别人不信佛教的看你就是迷信啊，那你真正明白道理之后，你有没有迷信？你自己很清楚。好，所以呢，其实整个往生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跟这个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件事情。哦，整个往生的原理啊，就在于啊，我们说心净国土净，如何把你这个这一念心念清净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哦，那这个是净土法门的最重要的核心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啊每一个发愿往生的关键，就在这里。你今天持名也好，你修这个观想观落日观或者观佛像观怎样的方法都没关系，主要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把它修清净来。那你说怎么修？他是不是拿一个外面的什么拿一把靴子一把刀来把它修清净？不是，都是让你这些贪心、这些嗔心、这个痴心、这个烦恼心把它去除，把你清净心本来心佛众生都有的，怎么把它开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更加清楚，更加去厘清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这个真知见在这边不能够建立的话呢，我们只是在事项上，哦，大家这个努力的念，用力的念，好，你看啊，到处去打佛七，好，我们刚讲年底啊，很多人去参加这个24小时念佛，你们有没有去？24小时不倒，不，这个就是不睡觉的念24小时。啊，你看那个元旦啊，刚好又天气又湿又冷，好多人啊，这个去参加之后下来，因为很多地方举办，他们去了之后回来啊，念24小时嘛，哈，回来睡20个小时。那有的感冒的，哈，那这个可能好几天不能工作的，哈，不能再继续这个念佛的很多，哈。这个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说看人家这个欢喜打坐的人啊，说功夫还没到就学人家不倒单的意思一样啦。哦，我就呢晚上不睡觉继续打坐，但是呢你白天啊躺着也睡，然后任何东西你只要靠着你就睡了。这个是功夫还没到的人是不鼓励这样做的，你就正常该用功的时候用功，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这样才能够保任。因为平常啊，这个功夫啊，要成就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如果说你今天念24小时马上要往生了，那大家拼命来念，对不对？24小时当然不睡觉啊，给他念啦，啊，要往生了嘛。这不是啊，你隔天还要上班啊，还要日常生活都要正常啊，你怎么办？然后就睡20个小时。好，这个一次就怕就吓到了，反而把这个啊念佛的欢喜心啊，有时候就这样，有的就被吓了以后不敢念了。都有，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往生啊是这一念心往生的。哦，如果呢大家这个念佛不改心的话，我们不能把现在障碍我们往生的这个因缘去除的话，我们还是很难这一次可以成功。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念过九品往生就知道下品下生他的往生的这个原因还是一样的，还是最后你要自心信仰，还要念佛，要自心，要一心，哦，所以念佛法门它其实没有离开其他法门。我们说这个四圣谛也好，这个什么八正道，哦，这些种种的佛所开示的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跟净土法门都是没有相背离的。那也就是说净土法门它还是要怎样因缘具足才能够往生。哦，就是说大家都在讲净土法门很殊胜啊，哦，那再怎么殊胜它还得要因果相当，你种什么因，你现在造作什么因，将来得什么果，哦，那我们就必须把怎么样可以往生的原理，净土法门的道理，我们在这边要弄清楚，不能够再含含糊糊，哦，因为它这个净土法门跟佛法的根本教义啊，它本来就是相随顺的，他再怎么殊胜再怎么方便，他不可能方便到违背教理，不可能， 好，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待业往生也好，你说好我要消业往生也好，总是在最后那一念的是净土的业，不是烦恼业、哦、不是嗔心，不是贪心、哦、不是这个无明、哦、那就必须呢得要啊不障碍往生的那一念呢，我们最后那一念升起，我们才可能往生、哦、所以我们啊这个知道说我们不可能往生的时候是把所有的业都消干净啊，好，那是不合理的要求，因为消把业所有业都消完就成佛了嘛，好，但是我们也不是嘴巴上讲说啊我要求生净土，但是呢我身口业三业所造作的通通不是跟往生有关的，你还是做这个六道轮回的业，那你嘴巴讲我要往生那是不可能的吧，这因果不符嘛、哦、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啊今天啊这个造怎么样的因将来就得什么果、哦、如果我们今天真正这个诚心诚意要发愿往生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自己啊在哪边啊还有这些这个因缘可能将来会障碍我们往生的，我们呢就要好好的把它去除、哦、即使下品下生啊没关系，只要往生就好，好，那你就知道啦，既然是下品下生，一定他内在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好，三倍九品里面九品往生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下品下生就是造作五逆十恶的啊，只是他临终呢忏悔之后呢往生的，那既然这些五逆十恶的罪恶业他就是待业往生的嘛。好，那不管怎么样就表示呢我们临终的时候啦所有的这个障碍假设现前的话，那可能就障碍我们往生了，这一次就没办法往生成功，除非呢你这个福报很大啊、哦、那这个呢平常的栽培的这个福德善根因缘啊都很深厚啊、哦、那平平安安的你就果然往生成就了，这是最好啊、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要知道说啊这是很现实的啊、哦、一翻两瞪眼的，你成功就成功，没有成功就还得再来啊、哦、所以说净土法门这个是易行道啊、哦、再怎么样的易，就说呢这个往生西方相对于通途法门之所以这个叫做义啊，它还得啊是要必须要好好用功的、哦、不是说这个我做我的，那你既然你这个是义行道我要往生你总得让我去啊、哦、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如果呢我们已经修学很久很久的像各位在座的、哦、大家不晓得已经发愿往生了没有，我不晓得、哦、但是呢可能各位都是啊上辈子没有往生成功的，对不对？好，我们还在这里，好，那表示说什么，这个净土法门虽然殊胜，但是眼前我们看到你我都是上次失败的，现在走在这里，对吧？是啊，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嘛，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就也知道说现在佛法看这个越来越这个衰败的速度越来越快，好，那这个众生的烦恼啊也是越来越重，这个时局越来越不利我们修行，所以啊这一生啊最好最好就让他是这个成功往生是最好的，好，所以应该要这个加紧的要求自己，好，把这个往生条件到底是什么要弄清楚，然后这个条件弄清楚之后呢，那来检视自己到底具足了没，好，哪些还没有具足，那尽量呢在这个往生之前把它弄妥，那这样大家都能平安这个安心的往生，那不是很好吗？是不是？ 好，那我们现在剩十分钟呢，一样呢就是看各位的法门是什么，持名你就持名，观想就观想，等法师的这个引磬呢然后开镜，好，我们开始。